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
健康达人，
庄医师，泌尿科专科医师，担任助理教授，专长是泌尿科疾病，曾参与偏乡义诊。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到泌尿科专科医师庄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关于泌尿科的尝试。庄医师你好。
佳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庄医师来跟我们谈谈血尿，听起来有点可怕哦。尿中带血啊，是什么样的状况发生？是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发生，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血尿？
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血尿主要分为两种，那一种是因为他自己在做体检的时候，
哦，体检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的时候呢，就报告里面发现带血，
尿
液里面带血，
嗯，
尿液里面呢带血。那所以呢他就会到门诊来，那这种我们叫做显微性的血尿，也就是说你自己在平常尿尿的时候看不到，
嗯哼，
那是经由检查报告以后呢才发现的，
那个血就量比较少，
对，所以叫做显微性的，也就是说你要经过显微镜下面的检查你才看得到。
如果是我们自己上厕所看到，那个量就稍微大一点了，
那我们叫做肉眼可见性的血尿，那这种又不一样了。那肉眼性的血尿呢，一般来讲就是病人主诉就会告诉你说，突然发现了在尿尿的时候呢发现尿的颜色变得比较茶色，那或是发现甚至有些人会有血块出现
啊，血块哦，
最主要就是分为这两种，就是所谓的显微性的血尿，也就是看不到的，那另外一种就是你肉眼就看得到的血尿。
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两种的差别，第一个显微性的血尿呢基本上一般都不会有特别的症状，那常见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原本肾脏功能的一些的局部的损坏，或是有些人他可能过度运动啊这方面会造成的，但有些人他可能是先天性的原因就不明哦，那这些人甚至有时候呢你真的要确定的话可能要做切片才知道，
嗯哼，
可在临床上一般来讲只要病人的症状没有很厉害，那他后面的追踪肾功能这些没有变化的话，我们一般不会去刻意去做切片的检查。
所以这些看不见的血尿有时候也不会有疼痛感，
大部分都不会有疼痛感，
uh-huh.
对。那另外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可见的血尿，就可以看到血尿出现的这一种，一般我们就会区分那两种，一个就是有没有疼痛，一个是无痛的。那基本上就医生来讲，疼痛的血尿，可看见的肉眼性的疼痛血尿，我们反而会比较安心
啊。是啊，
那一般来讲它常见原因可能是因为感染啊、或是我们上次之前提到的
结石
对卡住了哦，那所以它会合并一些疼痛的症状。那无痛性的肉眼性血尿呢，我们一般会比较担心，因为有可能是不好的东西它造成了出血，那甚至呢产生了血块，所以在这临床上呢我们会依照这个不同的症状还有临床的一些证据来安排病患呢做不同的检查。
什么叫做不好的东西？是跟肿瘤啊癌有关吗？
一般可能就会跟肿瘤癌症的机会比较高，
所以就要进一步的诊断了。
对，一般来讲说，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他发现肉眼性的血尿，那可能4%的机会可能是癌症的机会。
嗯，
对。那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了，比如说可能70-80岁的老人家，他发现肉眼性血尿甚至可能有1/5 我们要怀疑是不好的东西，所谓的癌症啊这方面的机会就会比较高。
所以要进一步的检查确定，
一定要进一步的检查，甚至显微性的血尿也有可能是癌症初期的一些表现。
OK，
对，所以我们对显微性的血尿，虽然我们刚刚提到的大部分都属于良性的问题，可是因为它可能也是一个警讯，对显微性血尿的患者，我们其实还是会安排一系列的检查来排除掉不好东西，所谓的癌症的可能性。
那医师，你们在临床上面诊断治疗确诊之后怎么样去治疗？因为每一个状况都不太一样嘛，那治疗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对，其实在血尿这方面我们比较着重于在诊断的程序。那因为后面你诊断出来以后呢，它会按照不同的疾病去做不同的治疗的建议。那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在诊断方面，如果是无痛性的血尿，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应该先从显微性血尿来讲好了。
好，
对
好，
因为显微性血尿呢常常是很多人在体检发现来就非常非常紧张。
是啊，
对，那我们刚刚提到呢，因为它属于比较趋向于良性的机会比较高，那我们一般来讲会安排的就是先重新做一次尿液的检查。因为有可能你在体检那一天你可能前一天运动啦、什么，那就会造成的血尿。那甚至有些人呢，他的血尿其实只是潜血性的血尿，就是拭子。也有些的检验所他没办法看显微镜，他就用拭子的方式。那这东西其实拭子的代表出来的血尿有时候会受到我们的食物的影响。
是，
对，比如说你前一天可能吃维他命 B 啦，或吃一些维他命，或是有一些吃甜菜啦，或是吃一些
它会红色的反应，
所以因为它就会觉得你就误以为，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再重新做一个尿液检查，看你里面有没有真正的看到红血球。那同时呢，如果在这里面看到变形的红血球，有时候你就要怀疑是肾脏发炎这方面的证据。所以尿液检查会重新做一遍。第二个呢，我们会安排一个尿液的癌细胞的检查，那他就是会把你的尿液呢送到病理科那边，由病理科的专家医师呢去重新帮你看尿液里面有没有一些不好的细胞的表现。那接下来就会安排所谓的放射性的检查，一般会照个 X 光片呢。那比较特别的，会跟一般的检查不一样的是，我们做一个叫做显影照相。那这个显影照相呢，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泌尿道系统，我们之前在生理学提到，它本身尿道其实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管径，把尿排出来。那就比如说你今天去照 X 光片，其实不容易看到尿液。
是是。
那比如说就像的你在晚上从高空里面去看高速公路，如果没有路灯没有车灯，你根本看不到任何车子。那显影照相呢，它就打显影剂，也就是让这些高速公路上的车子，那也就是我们尿道里面的尿液呢，有显影剂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它结构上有没有特别的问题。
是打针还是喝那液体？
打针。因为我们之前提到了血液呢大部分会到肾脏里面变成尿液排出来，所以会从打针的方式，那就可以看它结构上有没有的差别，就是会比较特别的叫做显影照相。那但显影照相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显影照相因为它打显影剂，所以呢如果肾功能不好的病人呢，基本上可能就没办法做这项检查，那他要做的就会比较其他的比较困难的一些检查，
会造成肾的负担啦。
难免还是会造成肾的负担。
是，
对。那另外我们会安排一个超音波检查，那因为超音波呢本身可以看肾脏的一些结构上的变化。最重要最重要提醒大家，显微性的血尿呢一般我们会看它的严重度，如果今天严重度很厉害的人，甚至其实要做一个膀胱镜的检查。
哇，现在医学科技相当的发达，所以有很多的机器啊仪器可以帮忙我们检测出来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哦。
对，那我要接着跟各位提醒是说呢，我们刚刚主要是针对显微性的血尿的检查，事实上呢肉眼性的血尿的检查，它所需要的检查基本的项目跟显微性血尿的检查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在最后的膀胱镜检查方面呢，因为很多显微性血尿的病患你要做膀胱镜，他会有点担心，因为比较侵入性的。
是是是。
可是如果是你今天是肉眼性可以看到血尿的患者， 其实膀胱镜检查是一定要做的
哦，那不得不侵入了。
对，一定要做的，因为相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有长不好东西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所以透过这些检测，可以比较准确的去知道真正病患他的病因在哪里，可以做正确的治疗。
不瞒您说，其实是排除掉不好的东西为主。
是是是。
那我想在下一阶段呢，我们可以再针对真正的病因呢，可以再做讨论。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知道我们被爱，爱自己和爱别人。每个人都需要爱，如果你有能力，何不给别人多一点爱？绝妙家族与您一起发放爱心无限。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泌尿科专科医师庄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泌尿系统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谈的是血尿，血尿刚才庄医师有说到，有显微镜看到的那种血尿是比较不明显的，肉眼看不出来的，另外一种是肉眼可以看得出来的，尿的颜色啦、就会变成茶色，另外可能还会有血块的出现。那接下来要请庄医师继续来跟我们谈一谈像那种肉眼可以看得出来的血尿，那要怎么样去诊断治疗？
我们刚刚提到肉眼性的血尿在诊断上，其实它的症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般会问我们的患者他的血尿的程度是如何，第一个有没有血块，第二个有没有合并疼痛，第三个他的血尿的状态是如何，他是一开始就是有血尿呢，还是到最后才有血尿，还是他在解的状态时候全程都有血尿。
哇，问诊问这么详细，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甚至他的血块的程度，他的血块是一整块的呢，还是像细丝状的，那怎么差别？因为如果说它是一个细丝状的，我们不要担心它是来自于上泌尿道系统，有可能来自于肾脏啊、输尿管。因为我们之前提到了输尿管它本身是一个细管状的，所以它的血块经由输尿管下来，基本上新鲜的血块会是细丝状的。那如果今天它是膀胱来的，因为我们提到膀胱它是一个储尿的地方，它的血块就会临即变成一个比较大的血块表现出来，甚至它血块的颜色会不一样。所以我们第一会依血块的现象还有它的表现出来的前中后，我来做一个初步的确定。第二个呢，我们刚刚讲的膀胱镜的检查，那还有我们显影照相的检查。那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常见的原因，第一个有可能是来于肾脏的肿瘤，因为事实上肾脏的肿瘤呢基本上一般都不会有特别的症状。我们讲的肾脏肿瘤，除了它肾细胞的肿瘤，或是它原来自于这种泌尿道系统的肿瘤，一般开始都不会有明显的症状，所以血尿有可能是它提出来的第一个看得到的警讯。那另外呢，我们提到了结石也会，平常结石在我们的肾脏里面呢，它其实并不会造成很疼痛的一些症状，可是当它往下掉的时候，因为它
卡住了，
对，因为它掉的过程里面呢，它会造成我们黏膜的一个损伤，所以就会让你的血尿变成非常的明显的带出来。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是一个肉眼可信的血尿合并上疼痛，我们就第一个要排除掉你是不是有结石，那这结石是造成一个急性的阻塞，那往这方面去着想。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血尿呢表现出来是一个主要都是还是以血块为主的，那膀胱镜看的确定是一个膀胱肿瘤的话，那它的治疗其实就非常简单。一般来讲，我们会先把看得到的一些膀胱肿瘤先截出切除掉。
OK，
切除掉以后呢，再依照它的症状、它的后来的临床的分歧去做依序的治疗。其实如果是初期的膀胱癌，你再用内视镜的手术切除以后呢，事实上病患只要长期的追踪或是局部的灌一些膀胱内的药物就可以了。可是如果到了第二期第三期，就是它已经有侵犯到了肌肉层的方面的话，膀胱一般就只要拿掉
啊。 那
要做所谓的新人工的新膀胱、嗯、那如果说到第四期、哦、第四期就是说他已经这个肿瘤跑到外面去了、哦、吃到外面去的话，那这种患者呢一开始可能要先做一些化学治疗，就是让你的所谓的化疗，化疗的目的就是利用我们这些化学的药物呢，把已经侵犯出去跑到外面的肿瘤细胞先把它杀死，杀死以后呢，接受了你的膀胱还是要接受手术、
嗯、
这时候再把膀胱手术拿掉。那我会提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呢，要跟提醒大家，因为血尿泌尿道系统的肿瘤其实一般的症状不会太明显，血尿是常常见的第一个现象，所以当你发现有血尿的时候呢，不可以去忽视它。因为我们曾经有统计过，其实很多患者他有血尿到他看门诊有时候可能快到半年
哦，那么久啊。
其实常常会有这样的人，因为他就会觉得第一个他看到血尿他第一个会担心，第二个隔天又有了，他慢慢的就觉得这应该没有关系，
习惯了。
甚至有些人他的血尿呢他会间接性的出现，有时候有有时候会没有，那他就会忽视掉了。其实我自己的一个同仁，其实他血尿也一段时间了，他后来愿意去看医生是因为有一天我们刚好一起在上厕所的时候呢，我刚好站在他旁边，他突然就问我说我最近血尿有一段时间了，那我就 push 他一定要赶快去，我就压着他，不说鼓励了，基本上就压着我的长官直接就去做这方面的检查，果然不出所料是一个膀胱的肿瘤。那其实呢接受我们快速的一个帮他安排治疗以后，其实这么十多年来他的症状完全都没有再复发了，复原非常好。所以为什么在这边要提醒大家，血尿啊不可等闲视之，
所以要早期发现，早期就要去确诊，就要去治疗了。
对，因为血尿真的是膀胱肿瘤或是这些所谓的泌尿道系统的尿路上皮细胞肿瘤第一个可以表现出来的症状。因为如果说你到了已经有肾脏积水啦这方面的，其实都到非常后面的一个级别去了。
嗯哼，刚才庄医师有提到，如果到后期才确诊才治疗的话，变成自己的膀胱要拿掉，要做人工的膀胱，那样人工膀胱是长怎么样的，是不是到时候就很不方便，没有自己的膀胱好？
当然呢，我们之前提到了上帝造人创造万物，在这生理的机构里面呢，它的设计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微妙的。那我们的膀胱它可以在你不需要排尿的时候呢，它可以帮你储尿，在我们需要排尿的时候呢，它可以用收缩把尿液排出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一个器官。那我们人工膀胱一般来讲常用的就是用肠子来做，
肠子啊，
可能用大肠啦、啊、或小肠啦、啊，会依照不同的病患它的状态来安排。大家可以知道，其实肠子它本身就没有像膀胱这样的，
是啊，
有很强的一个收缩能力，所以呢，很多患者在人工膀胱以后呢，他就需要做训练，他就要去训练呢，训练自己如何去做排尿的动作。那其实这是非常辛苦的。
嗯、
那当然，经过他的训练是可以达到他一定的生活品质，可是事实上还是没有原本的，上帝一开始创造给我们的这个器官的这么的一个完美，
这么方便，所以如果要装人工膀胱的话，那么是装在身体里面呢，还是装在身体外面？
我们基本上还是会在身体的里面，对，因为它还是让你外面看不出来。当然，这个人工膀胱一般有分为两种，一个是在你原本的我们的膀胱的位置，我们叫做原位性的人工性膀胱，就是在原本的位置。那有些人呢，因为他原本的位置呢有肿瘤侵犯到了，所以他的人工膀胱位置就会拉到腹部的位置。
嗯，所以最好的是还是我们原本上帝创造给我们的自己的膀胱是最好用的啊。如果我们可以保有它健康正常的功能，那是最好的。
对，所以也是要提醒各位听众，血尿这个现象其实真的不可以忽视了。那当然，如果是你今天是显微镜血尿，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当你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确定你没有特别的明显症状的时候，明显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每年要追踪。 那很多显微性血尿的病患都问我们说，哎，到底原因在哪里？我这边要客人提醒大家，显微性血尿其实它的诊断呢，其实不容易的。我们主要是要排除掉有没有恶性的可能。
嗯、
那如果说你是肉眼性的血尿，特别就要注意，要做一系列的检查。那基本上呢，它要完全去排除掉你有没有得到不好的东西，所谓的癌症的可能性，它的需要是更重要的。
是，医师也建议要定期的做身体的健康检查。
啊，这是一定要的，
特别是泌尿系统。
对，如果你有血尿的话呢，最少一年要追踪一次。
OK， 今天非常感谢庄医师跟我们谈血尿这个问题。如果听众朋友在您自己或是您身旁的亲朋好友有遇到血尿这个问题的话，你也像庄医师一样鼓励他赶紧就医确诊。谢谢庄医师。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